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呢要宣讲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八节。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一同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好好，请坐请坐。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让我们可以归向你，让我们可以得着永不朽坏的生命。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为着你在过去的一年保守你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使教会持守真道，抵挡恶者的攻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圣灵充满这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语抓住我们的心，带来生命的更新，帮助我们明白信仰不是短暂的热情，而是每天把生命摆在祭坛上，活出你喜悦的生命。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明白真道，持守真道，活出真道，直到见主的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啊。那弟兄姐妹，这个我想这个，我们有没有当中我们有弟兄姐妹仔细观察过蝴蝶的一生？那蝴蝶的生命呢，它原来是的一个状态，是原来是毛毛虫的，从毛毛虫开始的。那么还是在毛毛虫的时候呢，这个毛毛虫呢，它在叶子上是慢慢爬行的，每天呢吃着叶子，它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小的啊，这个它的生命呢几乎被叶子和地面所局限的，它眼睛里也看不到天空的啊，也触摸不到花朵。它活着呢，它是活着，但是那种活着呢，是为了在地上吃爬，还是为了生存。那可是呢，毛毛虫呢，经历这个蛹的变化以后呢，啊，它可以破茧而出，那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那它成为蝴蝶以后呢，它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被这个地面所辖制了，也不只是为了在地上填饱肚子了，它可以展开翅膀，飞向天空了。它可以追寻花朵和阳光了，那生命呢不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是活在它该活的高度和环境当中了。那这就像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那我们原来的生命的状态呢，就像毛毛虫一样的，啊，被自我环境和习惯呢是束缚在那里。那这个生命的高度呢，也是极其有限的，那目光呢也是短暂的世俗的一个限制的。那么我们可能很可能是忙于在地上的事业的追求，啊，在地上的这个追求得失，啊，这个娱乐的一个追求，啊，我们可能觉得这样才是真正人生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追求，那是活在一个与神无关的一个环境当中的。那可是呢，当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以后呢，就被我们的生命呢就被圣灵更新了，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应该像这个这里的这个毛毛虫和蝴蝶一样啊，这个我们这蛹呢要破茧而出了，啊，脱离原来的束缚，啊，飞向新的高度了。那保罗在这个第十二章当中说，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的生命呢是在活在神的一个祭坛上面了，不再受生活的世俗的一个追求和压力之下了，而是摆在神的面前了。那每一天呢，在祭坛上顺服神啊，领受主属灵的一个真光，生命得到更新，就像这个蝴蝶一样啊，这个离开叶子飞向天空了。我们的生命呢，也是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境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活在祭坛上的生命。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改变啊，也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现象，而是每天呢，是让生命呢是活在这个祭坛上的，就像蝴蝶一样，因着生命的一个蜕变，不再回头了，他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的生活了。而是活在他应该活的地方了，啊，被神使用，讨神喜悦。那我们要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已经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八节了。那这封信呢，是保罗写给这个罗马教会的书信。那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啊，当时的这个信徒呢，背景呢是非常复杂的。那有些人呢，是从犹太这个律法底下这出来的这个基督徒，那有些呢是外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啊，甚至这个信仰的理解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那保罗在这个过去的第十一章当中呢，教导了很多很多的真理。人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啊？那神的公义呢是如何的显明啊？那我们如何是因信称义了、称圣了啊？这个得荣耀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得救，还有拣选等等等等。那么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那保罗的语气呢？他是变得非常贴近生活了，他不再只讲这个理论了，而是教导人把这个信仰呢要活到生命当中去了，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行动了。那保罗强调，每一个信徒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恩赐，教会当中呢就像这个一个身体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个位置和功能。那我们不是独立这个行动，而是互相配合一起来服侍的。使教会和神的国度呢是被建造，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啊要用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呢是活出奉献的生命，第二呢是活出谦卑的生命，第三呢是活出服侍的生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第一点呢，活出奉献的生命。那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经文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呢，保罗从这个所以弟兄们开始，那从大的方面来说呢，这是保罗对于十一章的这个讲的这个真理的一个总结以后呢，那开始来讲这个基督徒对于真理的一个应用了啊。从十二章开始，从小的方面来说呢，这个保罗是针对于那些无论是外邦人也外邦基督徒也好，或者是犹太基督徒也好啊，他们呢这个称他为弟兄们，是称呼是全体的一个信徒。那称呼全体的信徒呢，是要他们在同样的恩典之下呢，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的啊。保罗要他们明白，基督徒呢不是单单的信靠耶稣，而是要活出耶稣。这里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这个原文并没有用这个命令的语气来说话，而是用一个劝告鼓励的口吻呢，来劝导当时的基督徒呢，要明白这个献上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的中文和合本的这个意思呢，是这个讲到这个慈悲啊，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啊。它的原文是复数，那说明这个不是这个神怜悯保罗一次了，而是表示保罗的生命呢是在神的怜悯当中度过的，啊，保罗的生命是在神的怜悯当中度过的，是在神的怜悯当中服侍的，啊，保罗是在亲身领受了神的怜悯的真实的经历以后呢，他向信徒发出这样一个劝勉，将身体献上啊，当作活祭。这里这个保罗就讲到这个活祭了。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活祭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个保罗在这个第十一章啊最后一句话啊是讲了什么呢？保罗在这个第十一章最后一句话，他讲：“因为万有都本于他的，倚靠他，归于他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是造物的主，人是被神所创造的，人本来就属于他的啊。这个要记住，人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但是呢，从亚当开始以后呢，就离开了神，离开了他。那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呢，是要为了寻找拯救灵魂失丧的人。失丧的在中文这个好像这个。 这个很玄乎啊。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丢失的人啊，丢失的人。那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来找原来是丢失的人。神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些丢失的人呢，是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呢，要让他们怎么样，是认识到我们这群基督徒啊，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原来是属于神的，原来本来就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主权呢，是交还给神，交还给他，这就是奉献。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原本就是属于神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懂了，其实向神献上奉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远没有那么高尚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是在讲这些主权的事情，是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用人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好像这个好像很高尚，是奉献了。那为了让我们这个重新属于神，也神呢把耶稣挂在了十字架上了，是神自己付了重价的，付了代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么深奥啊，啊，没有这么深奥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一讲就通的。那我们献上的活祭呢，是全人的。这里讲到身体呢，是代表整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行为的。那这里经文讲的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我们需要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史记当中去看的。那旧约它是没有活祭的啊，所有献上的这个祭呢，都是要被杀死的啊。那牛羊啊、斑鸠啊，都是杀死了以后呢，啊，这个才献上的，献在祭坛上的。那任何的史记呢，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就是主权交出来了。那一只牛呢？我们比如说讲的一只牛了，一只牛它本来 是自己可以自由在外面吃草的，但是现在这个祭坛上了以后，就交给神了，不能跑来跑去了。一只牛的存在的目的也改变了，一只牛存在原来是准备是耕田的，是拉车的，那么现在呢，是现在这个为了这个祭坛这个摆上的这个目的了。同样呢，这个新约神呢，他不需要死祭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神要的活的这个祭，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把主权呢是 要交给神来活了，啊，为着神的目的来活了。那既然是属于神的，啊，那么神是荣耀的，那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很简单了，就是荣耀神了，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荣耀神的这个经文，那我只挑了一节啊。所以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平时的吃喝拉撒，对不对？这是我们生活每天必须的，啊，你吃喝都是要为了荣耀神的目的而行的。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使用这个侍奉这个一词啊，在原文当中也是敬拜的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呢就是侍奉，啊，这两个概念在一起的。今天的主日的敬拜，啊，那所有的会众在这里其实就是侍奉，虽然是你们在做的，都是侍奉神啊。虽然在敬拜，但是都是侍奉。那侍奉呢，也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它不是一个新约新的一个概念啊。在旧约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了。那既是在这个圣殿当中啊，圣所当中侍奉神，他们要杀牛、杀羊，这个献祭啊、烧香，那这些都被视为对神的一个敬拜的。他们的工作不单纯是一个劳作、一个侍奉，而且是一个敬畏性的一个服侍，啊，一个敬拜性的一个服侍。每一次这个流血，每一次献祭，每一次祷告，都是把神荣耀放在首位的。那祭祀当中，在这个圣所当中的一个侍奉神，杀牛、杀羊、献上祭物，这一切都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基督徒将这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和侍奉的人生。神要的敬拜呢，是一个 人生的一个态度。神要的敬拜不仅仅是我们主日的时候，啊，就在这 一起聚会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敬拜，而是一个敬拜的态度，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敬拜啊，由这个敬拜产生的态度，产生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侍奉神。那么这里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敬拜和侍奉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圣洁的。那首先这个意思是就是不是随随便便敬拜和侍奉的，是圣洁的，啊，是要在生命当中对付我们里面的罪的。那虽然这个基督已经用宝血这个除去我们所有的罪了，啊，但是我们因为一个肉体的一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常常会来犯罪，来得罪神，得罪人的，常常活不出神自己的话语的真实，这个我们都有体会的。这就要求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用神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是不是有什么过犯，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和 教会内外呢，都可以容神一人。其次呢，这个圣洁是指的是我们生命，我们生命呢是给主所用的，这个我们的生命是要给主所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上班的，有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工作，但是也需要有一个眼光去看，有些工作是不是得罪神的。我们的工作有这个，有教师，有工人，有管理员，有服务员，有医生，有药剂师等等等等。我们做世界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个让人看见了，我们这个人呢、是不是让人看见了是个直摇头？哎呀，你看这个人还说是基督徒呢，品行差得要命，对不对？还是说我们的品行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若是我们照着这个圣洁去行的话，那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些白纸黑字这些真理我们都看见了。那是你说谁没有看见呢？但是知道并不等于行得出来呀、我们这个我们有体会的。我们有的人会说，这个为什么要讨神喜悦了？我活着不是要讨自己的一个快乐吗？对不对？我活着就是自己要快乐一些吗？我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呢？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讨神喜悦？因为你不讨神喜悦，你的快乐都是短暂的。快乐这个很，中文很好的，快就过，这个乐很快就过去了，是暂时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假的。我们看这个讨神喜悦啊，讨神喜悦，这个讨神喜悦的这个是神祝福的一个起点。为什么要讨神喜悦啊？那在圣经当中呢，神喜悦呢，它是代表了一个行动的，是祝福的一个开始，是同在神同在的一个流露了，是神能力的一个倾倒的。我们还记得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叫挪亚的，对不对？当这个全地都败坏的时候，这个罪恶滔天的时候呢，神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这个也可以翻译成神喜悦挪亚。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神不仅仅是救了他一家脱离这个洪水，还借着他重新开始人类的历史。神喜悦他，就赐给他全家的生命，这个家庭的祝福，使命的一个延续。换句话说，神的喜悦带来给他的带来祝福，也带来托付了。那么第二个呢，神的喜悦呢是带来神的同在的。神喜悦还有一个明显的果子，就是他的同在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六节，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无论他无论往哪里都去都顺利。为什么神与大卫同在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知道大卫并不完美他是真心的一个悔改敬拜信靠神，所以神喜悦他与他同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需要神的一个同在的需要神的一个同行的。请问在这个世道当中，今天这个世道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一个世道，我们是不是巴不得神与我们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开了这个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其实我们都非常需要神的同在的。第三个我们要分享是这个讨神喜悦呢，带来祝福的一个倾倒刚刚是开始还是倾倒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九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一切的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土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的。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讲到，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那么这句话的次序就是说，是喜悦在前降福在后的。神不是先赐福才喜悦，而是因为先喜悦了才赐福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呢？这里面有经济的，有家庭的，有属灵的。经济的说，你手里所办的事呢，是绰绰有余一切的事都绰绰有余那么家庭的祝福怎么样？你所生的牲畜所生的都昌盛。那属灵的祝福怎么样？神必在喜悦你，这是表示神的同在了。神喜悦他，重新与你同在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是必定是经历了从天而来的这样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不是你赚取的，而是神乐于倾倒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喜悦它是一种关系的一种流露。当我们活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是天天顺服他，被他更新，有一个奉献的心为主而活的时候呢，神就喜悦你。当神喜悦你的时候，他就赐你同在力量、祝福和恩惠了。今天这个神也呼召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时间、金钱、未来和我们所这个期待都放在这个祭坛上，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但事实上，这个基督徒今天虽然知道这些真理的教导，也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时常这个想从这个祭坛上爬下来，不是在上面，因为我们怕这个奉献呢，我们怕这个侍奉呢，因为这些要求太高了太多了，忙世界都没有时间了，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呢？是不是？施布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上这个祭坛，而是我们活的这个祭物，活的祭物总是想从祭坛上怎么样爬下来。”那这句话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基督徒这个奉献的挣扎，我们曾经感动去奉献，去服侍，但是几天以后呢，又想收回来了。我们曾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但当神的旨意真的是与我们的个人的计划相冲突的时候呢，那我们又退缩了。活祭的挑战就是不要从祭坛上爬下来，奉献是全人的，是全人的，是主权回归神。我们前面刚才讲过了。其实没有什么争拗的道理，也没有什么高尚的一个意思，就是回归他，本来就属于他的，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你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基督徒的奉献是应该是远远超过旧约的十一奉献的，是全人的，这个人都是他的。我们再说，奉献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每一天活在祭坛上的一个侍奉，是讨神喜悦的。好些年前呢，这个有一个牧者呢，他分享了一个十一的见证十一奉献的见证。这个有一个基督徒呢，他信主了，他也听了这个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但是呢，总是不太情愿把十一奉献的献上。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感动，要奉献多少钱呢？奉献10块钱。那么结果呢，他这个把这个钱呢放进奉献箱的时候呢，他没有看清楚，从皮夹子里拿出来到底是放进去10块钱还是100块钱。就是在刹那之间，他把100块钱呢放进了这个奉献箱。当他一看清这个放进奉献箱原来是100块的时候呢，这个他就那个里面呢心痛实在是心痛他就是跑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招待那里他告诉招待，他说这个他要奉献的是10块钱呢，但是一不小心呢，走一块放进去了100块了，他想拿回90块来。这个那个招待回答他。但是如何来证明你这个100块是你放进去呢？如果里面很多100块怎么办呢？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去分清楚哪一张是你放进去的。这个弟兄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懊恼，好像是也很无奈。这个我想给10块钱的呀，这么粗心手这么一块给了100块了。不过呢，是一边懊悔呢，是一边非常不情愿的自言自语说：“好吧，那就算我奉献100块吧。”那么这个招待一听呢，也没惯着他，就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了，他虽然是你奉献了100块，但是在神那里呢，只算你10块钱的。因为呢，这个90块钱不是你是不情愿给的，不算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常常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很多这个还有不信的人呢，是也要献给神的奉献，这个你知道吗？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常常找机会也是要给这个神的钱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他每一个神呢都要去给一点钱那总是有一个真的。那如果说当中有一个真的，哎呀，这个如果你不要忘记我曾经给过这个钱的做过奉献的我在困难的时候你要帮助我，那这是什么？这是交易。那希望这个这些某一这些神当中呢，有一位总可以来帮助他，来救他的。那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再看12节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效法一词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有模具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这个人会被世界这个刻画成一个世界的样式的。那我们都做过这个 这个很多姐妹都会做这个这个饼啊，这个都有一个模子啊，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这个出来这个就这个模具里面的一个形状了。那世界要我们看化成一个世界的样子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离开祭坛，你就会被世界的模具呢刻画成一个世界的一个样式，而不是神所要的样式了。这个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指个地球了，是一种悖逆神的一种系统，它呢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这个思潮正是以非常隐秘的方式呢是来侵入基督徒的心的。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是流行的是后现代主义啊，那他呢这个看似追求自由与包容的，但实际上呢是我自己就是个标准啊。那么这种思想它没有绝对的真理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只要不伤害别人这都是对的啊。那听起来好像很宽容，其实呢是在告诉人不需要神的标准，不需要圣经的真理啊。于是呢人的感觉是重要的，人的感觉取代了神的话语，人的意见呢是高过了圣经的一个教导，圣经的命令。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有这种思潮与这个有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性别的自我定义 LGBTQ， 对不对？人家说我想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性别，我就是怎么样的。圣经说神造男造女的啊。那再比如说是相对真理，那人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但圣经确实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怎么样生命。还有一种自我崇拜的一种文化啊，每个人都在拍自己、谈自己、宣扬自己啊，就很少有人谈到顺服啊，这个还有这个舍己啊。那么这些潮流啊，你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害，其实它是在一点点削弱信徒对神的敬畏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啊。我说的是绝对顺服啊，他们要把这个信仰呢变成一个感觉的一个体验，而不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啊，追求讨人喜欢的这个生活，而不是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当今这个不少神学院和这个教会常常讲一些这个讨人喜欢的信息，就不足为怪了。弟兄姐妹，一个奉献的生命，它不是一个随波逐流随心所欲的，而是能够在这个充满这个妥协的世界当中，仍然能够坚定的活出奉献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要分享这个活出谦卑的生命啊，活出谦卑的生命。这里的这个第三节，我们来看的第三节的经文。那这里的经文呢，我要我们认识到什么是谦卑，是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一个器皿啊，你不过是一个蒙恩的器皿。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字，叫做看啊。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思考啊，思考这个思想啊，这一个心态和这个心理的一个取向。换句话说，保罗不只是说不要骄傲，而是说不要用骄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就是按照给我们的分量来看自己。有的我们熟悉圣经的，这个神赐给他5000两，有的神赐给他1000两。那无论如何啊，我们的身份、能力、地位，全都是所赐给我的恩，是神所赐给我的恩。所以一个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他必定是谦虚的，他不会自高，因为呢他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也不会自卑，因为他知道神对他这个人同样有计划的，有托付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4:7说，他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呢？意思就是你们有什么骄傲的，若是领受的，就为什么要自夸呢？好像不是领受的，好像不是领受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祭坛的一个视角。当我们真的活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别人，就不再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了，而是用恩典的眼光来看了。我们原本常常用比较的眼光来看，越看越怎么样，教会越不会合一。而我们用恩典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越看怎么样，我们越感谢神啊，神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多恩赐来服侍，这么多恩典，是不是？因为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你就会发觉人的焦点就不是在人的一个比较上面了，而是在神的身上，因为恩典是从他那里来的。那这个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就会合一了，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了。那谦卑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在人际关系当中活出来的一个行动啊。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也读过，在这个启示经文当中啊，保罗在腓立比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样的都是保罗写的。我们之所以常常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太看见别人不如我。有人在服事当中总是觉得我是特别属灵的，有人在奉献当中总是觉得我比别人 更慷慨的，有人在这个教会服事当中他总是觉得我比你懂得很多。但是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换句话说，若是知道真正自己是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不会轻看别人。在这个20世纪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 Billy Graham 他是向很多成千上万的人来传过福音的。那么他呢，这个人呢，他从来没有卷入过金钱、权力、性仇这些诱惑当中的。那么他晚年的时候呢，也保持清洁的一个见证那么有一次呢，这个记者问他，这个葛伯利牧师那你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你是怎么看这个称呼的呢？他是怎么回答？他说我不觉得我是伟大，我只是个邮差而已负责把好消息送到收件人的手当中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见证。神托付他这个向全世界去做传福音的一个事工，但他是仍然把自己看成怎么样？我仅仅是个邮差而已。他没有看自己过高于所看的，而是把荣耀全给归给神。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第五节保罗在这里面呢，是用了这个身体来比喻每一个信徒在身体当中这个每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的。那么这告诉我们，这个谦卑是合一的基础了。那么骄傲的人他只看到自己的厉害了，谦卑的人呢才看，他会看到别人的。那么骄傲的肢体说我不需要别人的，但谦卑的肢体说我需要你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侍奉当中常常失去喜乐，并非因为缺少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有比较。我们看到这个别人比我有钱，别人侍奉比我有果效，别人这个比我别人被更多的人称赞，我就心里面怎么样不平衡了。那这些反应说明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留在祭坛上。当我留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呢，我的眼睛不是看人了，我的眼睛是注目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在交响乐团当中如果每一个这个乐手都当着要来做这个独奏的话，那这个音乐就变成一个噪音了。那真正的美丽在于每一个人都谦卑地演好自己那一部分。弟兄姐妹，这个骄傲呢是会让人从祭坛上走下来的，谦卑呢是可以使我们这个留在这个祭坛上当中的。骄傲的生命呢它是要掌控，谦卑的生命呢是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那谦卑的生命呢这个骄傲的生命呢是求人的这一个称赞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了以后呢是你们都要说好要等待人家说好。谦卑的生命呢只求神的一个喜悦的，就是真的是要让我们这个思想我今天是这个活在哪个地方我是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呢，还是留在祭坛上降服于神？若是我们这个愿意谦卑的留在这个祭坛上面，神必悦纳，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荣耀必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整个教会成为合一蒙福的这样一个教会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经文这个我就不读了那保罗在这里面这个第三节是活出服事的生命保罗在这里面呢，从奉献的生命这个谦卑的生命呢，他自然而然呢是引出了一个服事的一个生命。当这个一个人真正将自己献上认识自己的地位就会引出一个服事的一个行动来真正的奉献不是这个坐在祭坛旁，而是被放在祭坛上，被神使用来祝福他人的。但我们所得的恩赐，保罗这里说强调这个恩赐呢，不是靠努力换来的，而是神白白的给信徒的这样一个恩典。意思就是说，这个服事不是出于资格，而是出于恩典的。一个真正活在祭坛上的人，他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来服事的，因为自己知道原本我是不配被神所使用的。这个服事呢，不是表现，而是一个回应神的，略有不同。这里说明这个基督徒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恩赐是多样性，是神所自己所设计的，就像身体里面这个有手有眼有脚一样，那肢体呢是各司其职。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却是呼召每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若一个信徒不行使自己神所赐给的恩赐呢，他不仅仅是亏待了自己，也是亏待了整个身体的。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2章6到8节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蒙神所赐下不同的恩赐的。这些恩赐呢，不是我们自夸的，而是用来服侍他人的， 是彰显神的荣耀的。记得有一个这个牧师啊，在这个讲到神赐给每一个人恩赐的时候呢，哎，他这个问了一个弟兄，他说你有什么恩赐呢？啊，这个弟兄说，讲了半天，他说我也实在不觉得我有什么恩赐啊。那如果一定要说这个有什么恩赐的话，那我有一个恩赐，就是吃的恩赐。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嘛，那这个，但是我能吃。他说，啊，那位牧师怎么办呢？他说好啊，那也不错啊。他说要是弟兄姐妹做出来的美食，你多吃一点也是鼓励人呐，啊，你多吃一点啊。当然这是个笑话啊，神赐给我们我们的恩赐，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啊，我们在这个服事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得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得出的。接着我们看这个，他说预言啊，这里面讲到预言了啊，这是和哥林多前书当中讲的先知讲到呢是恩赐呢是同一个希腊字，它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出神自己的话，是强调圣灵带领这个随着强调通过圣灵的带领呢，把神的旨意呢传达出来了啊，让我们这个传讲神的话呢是勇敢讲出来啊，不迎合这个世俗的执事这是服事的意思，它不是一个 title 啊，那呼召我们这个甘心的一个服事。在教会当中啊，服侍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教导呢，就是有系统的把神的话呢，这个传讲给弟兄姐妹，使他们的这个信心呢是能够得到坚固。劝化呢，当然是安慰了，安慰鼓励灰心的人，使他们信心坚定。施舍就是这个慷慨的来帮助别人。治理呢，就是我们忠心的带领教会或者小组来保持这个秩序合一，来一同来敬拜神，领人归主。那怜悯呢，当然是这个。他以喜乐的心呢 来探访那些有需要啊痛苦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把神的光亮呢带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些恩赐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或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有的。保罗的呼召是不要闲置所赐的恩赐，要使用它来服侍，要使用它来服侍教啊，建造教会，来祝福他人的。我们可能不一定是来讲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劝化、施舍、怜悯啊。我们可能不一定到远方去宣教，但是你可以在家庭、在邻里之间呢，来宣讲福音。每一次的真心的服事，都是祭坛上的一个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一个香气，是荣耀神的，也是赐福他人的。那么这个恩赐，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互相互补，能够构成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神不会呼召一个人去做他的事，不给他力量的。每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神都会来装备他。我们应该记得，这个摩西在山上祷告，摩西的手和亚伦和这个呼尔这个手来扶持他，是为了怎么样？是为了这个下面约书亚的一个征战。摩西举手祷告，这两个人呢，亚伦和这个呼尔呢，这个就扶住摩西的手。摩西显然他是有祷告的恩赐的，对不对？摩西显然有祷告的恩赐，但旁边两个人怎么样？他们有帮补的恩赐的。那战场是得胜呢，是这三个人怎么样，是共同努力的一个果效，不是一个人的果效。摩西祷告，旁边两个人拉住他的手，每一个角色都是神计划中 的这个安排。教会就是这样合一的一个服事啊，这是一个祭坛生命的一个延伸。弟兄姐妹，一个活在祭坛上的生命，不是求舒服了啊，不，而是求我被主所用。祭坛不是一个观赏的地方，而是一个献上的地方，不是个躺下休息的地方，而是一个燃烧的一个地方。今天其实神一直在问神自己的儿女，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的回忆的。今天这个赞美诗当中也讲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的服事就不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个敬拜了。每一滴的眼泪，每一次的劳苦，每一次的这个坚持，都是成为祭坛升上去的一个馨香的一个祭。那时你和我的生命不只是活着，而是被神点燃，是黑暗当中的光。我们低头祷告。接着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都是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使我们能归向你，活出永生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明白，信仰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的承认，而是每日将生命摆在祭坛上面，活出你喜悦的样式。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而变化，帮助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奉献的生命、谦卑的生命和服侍的生命，按照你所赐的恩赐能够彼此建造，成为合一的一个肢体来服侍你的教会。求你赐给我们喜乐与力量， 使我们甘心顺服，在教会当中，在家庭中，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成为荣耀主你自己的见证。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祭坛上面，不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主你自己，为着你用宝血所买出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